哎，我们请合掌。哎，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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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哎。我们昨天谈到的是持戒度，那当然它只是一个对戒的几个面向的一个说明啊。那对于这个菩萨戒应当如何持，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啊，另就菩萨戒啊再深入去了解。哎，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人在缘起广论啊，就往往就往往就认为这样就够。其实我们之前一开始就知道，就已经谈过，广论只是一个纲领，这当中每一个要领啊，都必须你在更深入的从其他的经教里面啊，再熟悉。它的一些更深刻的内涵，光只靠一个论啊，哎，不容易。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啊，就是我们在学习很多东西，总是那个还缺少一种务实或是很真诚的态度。我当然不是说你现在学一个论不真诚的啊，但有用没用还是看够不够，还是要看你用得上用不上。那所以说有些人大概就是在一经一论啊，少部几个经典，甚至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深刻，这个其实不够，它是一个主轴，一个主轴而已，不能光持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很多经在开显的那种它的教理啊，面不大一样，面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有破有立，有立有破。那这个破跟立啊，其实都是在导归这个气象一个诸法的实相。那可是我们人啊，因为就像在中论里面谈，它为什么分27品？它其实它一开头青木论师就讲说，其实只要知道不生不灭就够了。那为什么后来谈要谈不依不异呢？还要谈不来不去呢？乃至开出了这么多品，是因为众生还是会执着，所以才开显不同的面。所以，如果以我们自己一路这样走过来啊。还好我们也庆幸说自己当初还不是很行，但也不是那么狭隘的只陷在一个念，对法还有一种一个好药心啊，所以说面广了。结果我发觉面广了以后啊，对某一个经、某一个论、某一个思想的面啊，就不再是从单一角度在看了。所以你在解读这个东西啊，也不狭限一个固定的看法，而也不会产生什么，不会产生一个偏执。当然我现在认为说，在你刚开始学，你还是专注在某个面，让它成熟，让这个见能稳健，但不要光只是这样，要光只是这样，那你这中间还有很多条件，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去补足的，哎，甚至以我们现在来讲，你自己的习性在哪里，甚至你的启发智慧的因缘在哪里，现在大概很少有善知识可以跟你讲你的缘在哪里吧。 那之后你去开辟你的缘，哪天你就碰到你术士在哪些已经深入的部分了、啊，突然心开意解，好，就会有这样作用。所以我刚才也讲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看似我们已经很真诚的在信受三宝啊、哦、这个法，但有时候还是，如果我们从更严格更高的标准来看，其实还不是很务实的、啊。什么个不务实，就是明明还用不上来就停在那里了，也没有继续追，没有那种继续追，就是我就拿来用了啦，我也没那个心再继续学，有一种不堪负荷这么多繁琐的东西。像我们想说我们现在的小经小论好讲，大经大论一般人没办法。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有人要我讲那个摩诃止观，我说要，那讲到最后又是剩下我一个人在听，讲我自己讲我自己听，因为那个又是很繁琐的东西，都是很繁琐的东西。所以真的是跟菩萨道一样，走到顶的人少，这个必须要你对这个功德能一取这个功德，你才愿意走下去。我知道一条修行路，我们后头会讲忍辱的部分，也是精进的部分，也是都有谈到这些东西。结果你看一路上自己到最后对法的那种圆融啊通达啊，始终还是，你看花钱你不是很成熟，大概如果人家跟你讲到哪个，对对对我听过，我知道，可是人家讲了你才知道，可是如果要人家讲你就没办法了，你就无法很通达了，或是说当某些教理道理事情提出来要你抉择的时候，你又用原来的不是很纯熟，就是你学的还不一定用得上。所以以前有人讲说你的教育成果怎么样，把它丢到森林还能活得出来，这叫教育成果用得上的，那死了表示那个学的都不算，能
对不起
用不上的那个不叫成果啊。所以有时候自己学的如何这要看自己了啊。那我讲说总是现在的标准很简单，你随时检视自己到底在修学上有没有进步，没有的话你应该用一个务实的心去把它填补起来，用这样而已。其他别人怎么认定那是别人的事啊，这个外面这些东西啊不实在。所以我在谈到这里，我们现在讲到解，光只是这么论，因为他谈就这么一小块，甚至我们讲说广论略论里面关于这个中士道谈的其实很少，为什么？因为有相似，都是属于这个出离这一边出世法，但因为重点是在菩萨道，所以在声闻法中士道这一方面谈的少，我们注意看到谈的少。但如果你了解这个中士道，共中士道是在建立啊，因为我们一开头就谈共中士道是建立整个上士道的一个重要的关，也是关键处啊。如果你发觉你模糊，那你应该以这样的理念，这样的基础的概念之见，然后再去深入确定什么四谛的道理。我们四谛都听过啊，都熟，可是不容易产生对四谛的决定见。我们之前也提到啊，苦集灭道，但你这样是你听过的，你听过人家讲说四谛是怎么样的四谛，但你内心还不是说这个四谛果然真的，我信受。那你知道这个四谛的道理确定以后，你的修道的位置就会确定了。那这个还是共中士道的部分。可是如果你发觉你四谛的名词知道， 这中间的个别啊，四谛苦啊，就八苦集，就是贪嗔痴，这有跟没有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但你必须要知道这中间环环相扣的，所以了解四谛可以看出佛法的理性面，纯然理性的那种超越所谓的那种宗教感性的那种部分，那个智慧面，修道的感应是从这里建立的。那你如果发觉你已经有这种基础，你应该再回头找相关的经典深入，以便你让你每一个步骤每一步骤的见都是这么扎扎实实成立的。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的扎实的建立，它对后头的观念跟修持是有直接帮助的，或者说就算你读过都不一定有用啊。所以说我在梁师堂谈到戒的话，应该有机会啊，因为一年到了嘛，一年现前了嘛，所以也是该是你去了解菩萨戒的时候了。是，你应该去了解菩萨戒了。尤其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本来就是受持菩萨戒的，已经也受持这个戒已经很久了，受这个戒已经很久了，但有时候还不是很清晰它啊。所以一年到了，也是该是你进一步去透过其他的面去填补以前所不足的地方嘛啊。好，这是我们谈到戒的部分。我们看这个七七三页里面啊，这个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或问律仪戒是否声闻戒，答言是声闻戒共通学处啊。若起大圣慢，弃舍声闻律啊，弃舍声闻律啊，取舍等智，则谓之菩萨戒学之恶有。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一再谈，但谈哦，我发觉我们的观念还是不容易很巩固。怎么讲？我们是用菩萨的发心在摄受利益，包括我们在看所有的下士道、中士道，其实是都纳在菩提道上，都纳进来的。所以你要有这种纳进来的之见，你一旦纳了进来，你会不会毁谤小圣？不会。那你会不会抉择小圣？会。所以你就有这种以这种中心主干的思想，能摄受一切法，而且尊他为佛法，但又能知道他主应机差别的观念在哪里，你能抉择得出来。所以当你在行菩持戒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主轴在抉择，你是以什么立场来行这个戒法，你的主动机是什么，是吧？所以当我们同样在受持这一个戒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我如何维持我清净，但假如我不去做，别人会不清净。我们这里面要动机要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是怕别人不清净，所以我才去犯。哎，那有时候这是推脱。但如果大家都说我想清净，因此这个就看谁倒霉去做，这是极染污的，这是染污的。我看不到清净，我看到的是自私，我看的是一种物烦恼。对吧？有时候我们在有些场合有碰到类似这种情形，就是说我要守好，所以倒霉的是你们，那你们应该要护持我清净，可以，我可以护持你，但你能清净，你也必须要在大家护持你的时候心存感恩跟惭愧。你先不要以为说你们不清净是你们不想持，就因为你们不持我所以才能持，你的词还是靠别人的牺牲呢，啊，你还是理所当然的慢慢到认为如此。这个是如果从修行解脱的角度来看， 你不清净。那为什么我们这时候会很自然的讲说，当看到这种事情，我们马上能选择，我们彼此最好都清净。假如不能清净的话，我宁愿我受也不让你受，心快得很，抉择得很快得很，绝不会说我清净所以让你去换。很多东西放在那里等着人家看谁，不得已的，反正要坏了一定要有人出手去处理的啊，结果一碰啊，倒霉是你，哈哈，那我接受你忏悔。就这什么呢，这个看着怎么想都怪怪的，哎，没有这种道理。那就是我们在持戒里面有一个很主轴的问法，我们一开始很重视你的菩萨戒，这个唯你向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止处。那在于这个大前提底下，所以我什么受持菩萨利益，而这在菩萨利益里面呢、啊，有一个重要部分，如何安立外在身相，乃至如何防护不伤害众生的这个声闻利益，是菩萨的一个共同之分，相通之处，所以我不能轻慢它，我必须能守护它。这时候在守它的也是什么？以菩萨发心。所以它会不会冲突？它不会，它不会。所以乃至我们到最后，甚至有这么一个菩萨，什么样的菩萨？他就真的是现声闻相，然后就强调声闻戒。你说你这个是太偏了，不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有说一种啊散漫的欺狂的假菩萨行，以至于让声闻戒法坏掉的时候，某些菩萨就必须对治众生的颠倒而特意强调声闻戒。这时候你就很难讲他纯粹就是为了他其实是啥，以护声闻戒，以护声闻戒故护众生慧命。这时候他的发心是什么？菩萨。哎，所以不要看表面，不要看表面。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们来做一个菩萨行者，你的发心，所以在我们看法了，我虽然一直在强调菩萨法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是因为不忍有因缘成就菩萨道的人，在这么混沌的观念当中退失的菩提心，我守护的是这个。但假如在很多地方，这个声闻法有人可以得利益，他没机会得菩萨法，我们做一个菩萨行者，也当为了守护他们而护持他们的声闻法。为什么？就是佛法应机啊。所以为什么一菩萨出世会有很多声闻读解跟着出来？他说他没拒绝啊，余下来随数看谁能长多大，长多大，他没有说要每个人长得一样啊。所以我想说，最重要是这一个观念发心，你很清楚你的动念是动的念头依止的是什么法，这个你必须要很清楚。好，所以他这里讲其实是声闻戒是共通协助。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七页。我要讲忍辱，忍辱不好忍，我发觉这个也必须要我要特别修的，我也不是很能会能忍的，所以看到了以后，看到也惭愧，看到也欢喜，看到也惭愧，看到也欢喜。因为不过老实讲，当我们不断在这样讲的时候，自己忍力是不会提升，还是会有，还是会有。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人的角度很多，那我们本身在不断的学习啊，透过其他的条件，其实我相信我们本身的忍力是应该会提升的啊，过去所不容易的。当然这个在某方面，你再从另外一个面来看， 假如你不断的失去觉照，或是你不断在纵容你自己，你忍力会退哦。所以必要的时候，有时候要找一个机会虐待一下自己哦。讲实际的，真的是这样。啊，像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一个生活习惯以后，你不大喜欢转变，你会找很多理由，其实是因为啊，你要找一个环境顺我，就这样，顺我，顺自己，找一个环境顺我，所以往往越顺我，道义越难成。他可以在一个环境里面都没人管，一切如他的意，但他呢，到最后真正用功的少。往往是在不管人多不在人多人少了，就是你必须要在一个团体的规制底下，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好像时间很少，但却都在用功。当一切都如你的意的时候，想过来一段时间，哎，用心没有苦过，没有煎熬过，努力过，结果反而没什么结果。所以我来讲说，有时候不要太纵容自己，必须给自己一种时间，就是说投进去熬完。一般来讲，我们像在做的事情也会规划，就是说我这几年我来到这里，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有一个期限，就是说我起码是这样，就是我不容许轻易中退，不容许轻易中退，因为那个中退会让你就顺你的意。那你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坚定的意志，所以你会既然我已经许这个东西，我就不轻易退，那就在这个过程所有的障碍因缘我都会想办法忍下来。对，那像我们来打禅期啦，七天嘛，在苦就已经过两天了，就剩下五天也没多久啊，剩下四天，剩下就一下就咚咚咚终于熬过了啊，熬过了回想其实也不错呢，下次七天应该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啊，我以我来讲啊，我要不是身体的问题啊，有些人讲个一小时两小时会很累，我现在对时间一直过，我那种感觉不重，大概也熟悉了，所以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负担很大的事情。那刚开始我们要想一想，以前年轻的时候课也不过如此，现在也慢慢有点年纪了，你看好像还可以呢。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什么，自己已经对这一种东西的负担已经觉得，大家就是如此嘛。所以为什么老一辈面对很多事情他扛得下来，我们不是都这样过吗？他没有，他觉得这是正常。那我们现在因为已经是养尊处优，所以稍微给个重担，会那个承受力会相对来讲对他刺激会大，所以不堪负荷，更深刻的，更付出更多的这种修行，越来越不容易。所以以前我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就是说，当我们现在都很在乎很照顾啊，不要让他们起烦恼，不要他们怎么样，这个事情能减就减，结果到最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了，大家都很好了，很好了，结果该成荫的没成荫，那个就是说就发觉不堪负荷，劳累，还了什么呀，反正经过苦辛苦过来的人，反正比较容易耐久，比较容易耐久。所以这里有时候你看，你有心要照顾，烦恼得不到什么，得不到这个照顾所要导引的那个目标。反正这个照顾是照顾成了对我的爱护。这以前我的教学里面呢，我后来想一想，这个我们毕竟是凡夫，我们虽有一片的慈悲心，未必能做对事。 这就是自己经验来的，我们还是真的智慧不够，福德力不够，我们动机是好，但就是不一定因机啊。所以显然在一适当的，从这里来讲，因为这个后头都会谈，适当的某些环境的修的这种冲突，从这当中修忍辱，其实本来也是成就一个人道业的一场必经之路，而且不能少。本来果然是这道品，本来就是你该修的。当你一直保持着一种很顺意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以后很麻烦。所以你看，在军中，你看我们以前当兵啊，你看啊，合理也叫训练，不合理叫磨练。其实也有道理啊。当然，一切都可以合理的，我乃至要磨你，也可以讲成合理，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如果你太纵容了，他其实没办法负担大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以前的人就讲说，没有当过兵的啊，不算长大，不算成人。因为在这种团体当中，你再怎么娇生惯养，进入军队都一样，你就必须要接受过这样的一个磨练。当然，所以大家很听说再过几年就不用当兵了，现在国中升到几年级的不用当兵了，就是以后就改为募兵制。可是这里面其实好也好，坏也坏，因为这属于该有的磨练没有，该有的磨练没有以后，对一个他即将出社会组成家庭，他的责任感跟面对障碍的这种突破的决心啊，跟耐力啊，他没有。所以恐怕这个到时候就是本来当然这个是有的人是男人出去闯荡江湖，那回来或者家里有什么委屈的，都是靠在他的胸膛叫肩膀上。现在不是，可能这些啊，这个男的出去要闯荡江湖，结果受到委屈回来，哭诉，哎呀，我都哭，这下完了，这下把谁的肩膀胸哦，这个我就乱掉了，这个到底谁靠谁啊？因为反正也就是所谓的男女平等嘛，哈。我可以哭诉，难道你能哭诉，难道我不行？所以以后变成很多男的也没有受过磨练嘛，在外面稍微职场里面受到委屈回来啊，哭得要死要活，结果他太太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就我们看着就怎么变成这样，有可能啊，因为啊都一样，平常的生活也都是如此，经历也如此，你有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所以这种现象会不会有？可能会有。那以后我们要讲啊，我们要反过来，当我们在修行，当我们啊本来是很众生要跟你诉苦的时候，既然你啊，去跟众生诉苦，你知道修行好苦哦，我受到很大委屈，他是谁啊？乱掉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忍辱的信念不够，是不是？我们本来以为这是苦事，没想到这样的苦尽甘来，皆是修行上的必要。是，好，我们来看，耐他损害及自身苦而能安受，心正直坐，于拔善思圣洁。啊，这个里面有三类哦，就是由别人来的苦，还有自身苦的都能忍受。再过来，于拔也能忍受。我们讲无生法忍就在那个第三项里面。忍了下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如果听比较事项的，我们就忍了下来，对不对？听一道理就忍不下来了，要么就是耳视心事就把话挡在外面，就准备打瞌睡了，因为忍受不下来啊，不堪繁复的论证，那心就萎缩，他不晓得经过一正的洗荡啊，洗涤以后，荡除这些之见，其实可以让你，就像说，我们可以一开始就不读书， 所以我没有受到那个被压迫读书的那种苦。可当我读完回来以后，我算术也会，我国语也会，什么都会，我生活在我可以自然应用的这些才能已经成为我生活上的一个助道因缘，和一个刚开始先求安逸，结果倒过来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样的道理。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图一时之快啊，不想精勤，想要得一个得个安逸啊，结果是大哭，元气长了，不敢狠心的把苦一次解决，而就像半拖半推的这样一直上上上上上上，结果苦都一直粘在上面。好，我们看到彼相为贫，为嗔恚却诺不解不乐，就是说我们人就要忍什么，忍那个嗔恚，忍那个怯懦，忍那个不解跟不乐啊，始终忍度圆满者。所以圆满者就是说具足这个条件啊，不是啊，具足这个条件，但是灭自愤等心串起圆满，非观待一切有情悉离报恶也。就是说就你自身的身心以忍辱这一方面能相应，而不是讲说我忍辱完了以后众生都没报恶啊，你没办法去保证所有众生，包括佛也是，他成佛了以后众生还在颠倒的一样啊。这个我想跟前面讲的很我们清楚，所以有这四项。那么看这个注解啊，忍是自信，即以耐他怨害安受之苦法师圣解三重忍作为自信。我们讲忍耐，忍就是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一般我们忍呢，比较强调什么？他来的，那自己的也有想到，但少。再过来法这一方面的就比较少讲了。你看此三种皆救心眼，不为外物所驱使扰动，其为品一三，一即嗔恚，二即怯懦，无勇猛力，不能耐苦。我们现在很多是这样，是不是？有人说，我在讲说，我们好好实修啊，我们不能这样啊，真的啊。好，那我们一天来念佛十八小时，哎，不用了，倒也不用这样，就一心就收回去了。实际上，以前我就讲说那个，智大师他们的那个国清寺啊，真的就是这样，他们是一天二十小时，我忘了啦，就四十打坐，六十礼佛，还是六十礼佛，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四十，一个是六十，那就是二十小时，所以真正睡就是十小时。所以我们来讲，我们都可以用向往羡慕，但真的让你去，嘿嘿，还是收回的啊！你会发现多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理想，大家讲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入法道场，我们精进修持盖好了，就剩下你，又不光了，不知道去哪里。很好，不堪啊！要么道心很强才熬得下，或者弄得越严格的。也没了，我不骗你了，不过也不要这样，就你可以见次第的，但不用因此就退缩了啊，开方便到最后人多多子多孙多生气，那不一定有用。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无有猛力，不能耐苦，所以包括我们对任何东西的那种承受力啊，第一个像我们呢，有时候怕繁复事情多，一多就烦躁，再过来怕长时间，怕重力，有的是力不多但烦，啰嗦太多也烦啊。那有的就是说也不啰嗦，但就像很长的时间也不耐，要么就时间虽然短但力道很重也不耐。所以你看呢、啊，这不行啊，那不行啊，什么都不行。所以我经常在跟学生讲，你让他一辈子只负责讲 我不行啊，我不是这种因缘，我没那么多福报。他就是负责讲这一部分，以便于鼓励那些行人。那这个也是菩萨行，嗯，那很难得。让那些比他稍微行的，因为他所以得到自信。哎，你看他真的不行呢，我行。哎，所以有的人就是做。不过现在很多人其实一个就可以了，不过现在很多人喜欢扮演这种角色，嗯，就是哎呀你好行，你看啊，能者多劳，你就是树枝善根啊，你做，你一去死我还是在这里享受好了。哎，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静坐放弃，你不能放下大家，你要努力啊，啊你为什么不出来，我不行了、啊、你看就怎么，我就每次都听到这种的，所以胖的一直胖，瘦的一直瘦。确实，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出来啊，一直大家共同努力啊，嗯，啊，就一直退缩啊。再过来，不解正法，于正法不生欲乐，如对于对于道次法、空性法无决心堪忍，即由先不解了此法，不能忍受。所以忍呢、啊，忍在佛法里面忍也是个慧的意思了，也有一个慧的解释。所以有时候就像。你现在跟我讲一个空性道理，我心开意解，欢喜，就是你能忍它这个道理，我外看你了，而且能消化得了。就像我们吃辣椒，一吃，我们一直啊不能忍，他一吃好舒服，你看他就能忍得很大的，他就忍得下来，是不是？那我们不行啊，那个同样的会。有的人啊，听着他很欢喜，很乐意啊。一听到他那种法喜一直出来，有的人一听到，就听到听那个经验得到的东西，事项上的东西，理哲性的东西，一听他就越来越承受，承担越沉重沉重，他就不好药不欢喜，嗯，不好药不欢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啊，上课，我在哪里上课？上课呢有一半，我大概有三之二，我那眼神一直瞪着，另外有一半睡的那个样子也很少看过。不过我们想说，只要我还是一个观念啊，你不要吵就好了。因为他竟然能在你这里睡觉，那也是你的功德啊，怎么保持他的体力啊？是，哎，他还能这样睡，好养着。然后就一个一个靠着那个椅子，哎，厉害厉害！我觉得这个是功夫不错。那那么多人，他还能睡到这样，这表示可见大家给他的安稳力，他也无挂无碍的就这样睡着了。哎，那也好，不错，哎，这样也好。哎，不过有的人就说，你看，有的人堪忍，有人不堪忍，不堪忍他就忍睡着忍着去睡觉，哎，那也好，哎，没关系。好，我们就是这样哈。那这个开始有三面，那我们怎么去降伏调伏来忍受这些逆境啊？忍之差别者，为他作损恼，皆不在念，自身生苦，安忍受之，于法决心堪忍也。就是说，他作损恼，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啊。那自身生苦，我也能忍受。那对法我能接受信受，这个东西都是训练来的，训练来的。所以有时候我要讲说，真的带给你众多苦恼的人，说不定真的是你的善知识，真的。所以以前不是跟大家开玩笑，这个把你虐待的要死要活，所以你才决心往生极乐世界，结果一去那个虐待你的是上品上身，被虐待是向底下身，你一定会很不甘愿，跟阿弥陀佛讲说：“你这样不公平啊！我被虐待的下品下身，那虐待我的怎么是上品上身？”他就会跟他讲：“要不他给你虐待，你会来吗？”我们还是那个菩萨，人家不想的虐待，为了虐待你，他也虐待他自己多久，你知道吧？嗯，没错哈、哦，菩萨慈悲啊，让众生苦，他也不堪呐、啊，不忍呐、啊。可是为了让你能得救，他也不知道忍耐的虐待你呀、啊。是不是他在虐待你的时候也虐待他自己呀、啊？嗯，他比你更苦啊。嗯， 你这个小苦终于往生了，他苦到最后我还好，所以我给他更大的鼓励，上品上生。有时候说我发觉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假如你一直安住在佛道上，你回头一看，那个给你很大刺激的往往是善知识。所以后来我也觉得说，我平常会很柔软，可是该修理的时候我也从越来越，我也不用客气，哎，不要客气。但当然小事不可不糊涂，大事不可糊涂，那因为平常也没什么大事，所以平常磨练的人的机会也少，因为看得起磨练的也还不多。我们不想结这个冤亲债主，哪天到他的疗房看到设我的牌位，四大行往生年位，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他把我当冤亲债主了。其实这个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就刚才我讲了，你可以让他怨你一辈子，但他却在你，因为你得到实质利益，你不一定要他在这时候肯定，但你在乎的是他有没有真正得利益。所以这个你不能找理由找借口了，不过实际上你是要这样想。所以该是在菩萨界里面该指责的，该调伏他的，你不能舍弃他，所以为了要守护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用一种比较狭隘的心啊在看事情啊，结果就是看他一直不顺他的意，他很苦，结果你就心软了，就顺他的意，结果害他不能成就，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很多的经验看到，就是我们这种很狭隘的慈悲，这种感情式的慈悲啊，有时候对众生不一定有帮助。有时候该讲该鼓励也要，但适当的让他知道问题的轻重，从这边学会了怎么修学佛法啊，怎么调整烦恼，这毕竟还是根源之处啊。那众生重视有这种烦恼性啊，你不但能摄受他，但我就讲说菩萨很奇怪，就是说在一般状况里面，如果你维持着慈悲心，以这种慈悲心来呵责调伏众生，一般众生跟你结怨的机会其实也不大，因为他可以感受好像不大舒服，但你又不是恶意，他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直觉感觉。好像我们你看到真的很奇怪，有一次我在整理那个杂草很多，那有些开花，那个蜜蜂很多，我们转来转去进来就蜜蜂就不咬你，可是你故意去弄它，它就咬你，奇怪的，它也分得很清楚，它知道你进进出出跟它无关，它做它的事，你做你的事，你在它的场合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它不会咬你呢，可是你稍微去刺激它，好像你把它当敌人，他真的也把你当敌人。所以那一天我看到一只蛇，一般蛇看到人家说打草惊蛇，那我已经打草了，他不来，他不走，竟然过来呢。不过我看那只蛇是好憨憨的样子，很大，好像一直很好像跟你聊天。我看他不是凶样子，好像就是嘿，你在这里啊，就我说不用买了，走。因为它够长的，不过我感觉那个蛇就是有点憨憨的样子，它好像小孩子啊，那好奇啊，我就在那里做事，在那里声音那么大，你应该走啊，就是打草惊蛇来，不是惊蛇走，它就这样傻傻的过来，我就稍微让开，它还是看着我，那就晃，好像有意识在追过来这样，我想说。算了吧，我们就这样缘结到这里就好了，你也就不用再过来了。我那只够长了，够大了，所以你也感觉上他好像不是那种很凶恶的样子，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溜出来哈，他很好奇，也不分好坏啊，看到任何人都好奇，跟你打招呼，感觉怎么会有这种蛇这样？不过就是。虽然很可爱，不过还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好，是。 接着我们看啊，于身心升起之法者，须知修忍之胜利及不忍之过患一样，布施持戒都如此，一定是两头思维。这个在包括你在引导人在修学跨越烦恼的时候，也经常是开两端点，让他知道这个什么所谓两端，不就是苦集灭道吗？苦集一边，灭道一边嘛，一定是扣紧这个问题的开两端嘛，这样他就比较容易因缘具足的去超越它。所以不要光动不动就是朝一边解读，哎呀这个苦啊，你也顺着他的苦在苦，可是苦完了又怎么解这个苦呢？这个方法怎么样啊？用人的那种胜利，还有不忍的那种过患啊，出者因师当来无多怨敌啊。这个开始教你一些善巧，这些善巧都是我们细心品味的地方。因为你必须，因为我们这个度啊，忍度要修啊，你强忍没什么用，你要让你的忍心不堪忍的心，因为某种因缘开始松掉，而因为有些善法功德，让你忍下来，啊，哦，像比如说我在讲说，人家骂你，你一定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发觉这个人只要他开口骂你，骂完了一定会跟你做生意，你一定发觉，哎，刚才我跟他谈话，他没骂我呢，他怎么不骂我？他啊，那这样他就不会跟你做生意，你一定会用，那下次他说啊，他骂我了。哎，你就高兴了，为什么？他看中我了，对，这时候骂得很愉快，因为有好处在后头。这时候你所谓的苦就不叫苦了。所以，当我们没有这些技巧的时候，这种忍耐力、啊、就不容易提升。好，他说，如果因为忍啊，当时因师当我就是啊，因师当来无多怨敌。你不会那么多怨敌，亲友不离，啊，有多喜乐，临终无悔。为什么忍就是、啊、该做的？我们有悔是什么？有些东西啊，逞一时之快，或是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这时候你又没有忍下来的时候，你发觉事情不如你所要的那个圆满，已经没了。可是你会很后悔，当初我只要再坚持，当初只要我坚持不这么做，这个事情就不会我现在受这个果，所以会悔。有时候你想说，因为正在逆境起来的时候，你很难忍。可是你发觉说，其实当初人只要例如说人只要付出一块，你不愿意舍那一块，后头你才知道说，那个不忍竟然要付出100块代价。你就会悔了，我忍一下就好了，我忍一下就过了。你看到、啊、我们现在如果想，我们会不会悔？会哦，我们不想而已啊。你看我们现在多少年纪了？我的出家也不长，大概20来年。要是我当初一出家就很用功，今晚没有金工抢抢棍，那么就是没有嘛，就是没有。我如果20年专心念佛，什么都不管，因为日子也过了、啊，好好坏坏到现在归零了，是不是？又不能回头了。好，我最近有时候这个时间就一下就过，一下过啊。所以像这个有些东西，你一想，一下就过了。你当初不愿意忍，结果回头到了。你所让你挂碍的放不下的也没了，而你本来期待的也失去了，所以你看这不就悔吗？如果我告诉你不用如果，因为你还有20年，是不是？我们像现在在座的都不会那么早夭的啦，啊，所以应该在座都还有20年都没问题，所以你不要再悔。你如果现在眼前的不能忍过去，目标不看清楚，你不忍过去，结果到最后你还要悔，你要悔到最后，所以说到最后不悔的没几个， 所以你看啊、哦、我们看到大家都回也觉得蛮正常，你也回我也回，看到你回我也安心了，为什么？好像差不了多少。可是如果看到真正的修到了，你就觉得说光到最后又还是羡慕，因为他做到了，而你就浪费掉了，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